弟兄姊妹平安。谢谢弟兄刚才带我们唱这首诗歌，就会否他来正逢我们警醒，真是盼望这个诗歌里的这许多的问句啊，藏在我们里面来回想，就是来提醒我们，来预备好主的再来，迎接主的再来。那其实主的再来就是我这次交通里面的一点负担。那我们礼拜五查经小组，新旧约小组，那回到旧约以后，从创世纪查到了利未记。那我今天呢，就是想从以色列人的节期来看主的再来。那我们先来读几处的圣经。第一处是传道书的3:1。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然后下面17，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的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那第二处的圣经是耶利米书的8:7。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然后是利未记的第23章，我们先来读4-6。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正月15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9-11。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禾捆摇一摇。然后15-17，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7个安息日。到了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1/10，加酵，烤成2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然后第24，你晓谕以色列人说，7月初1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然后是27-28。7月初10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盛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然后是34，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然后39，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开始，要守耶和华的节7日，第一日为圣安息日，第8日也为圣安息日。然后下面我们读几处新约的圣经，马太福音的第24章31，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然后是帖撒罗尼迦前书 十六到十七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最后一处是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了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我们圣经读到这边啊，我们有一点点祷告。主啊，我们把你的话摆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读到我们的心里，主啊，真是愿你的圣灵亲自来向我们来说话。哦，主啊，我们下面一点的交通，主啊，求你来扶持。哦，主啊，真是愿我们能够摸到圣灵的精义，主啊，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主啊，你来扶持你的聚会，你亲自在这里向我们说话，愿我们都听得见你来扶持说的和听的。愿你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阿门。今天圣经就多念一点，像我们先让神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一点的交通的话我尽量可以交通的完整一点。那我今天的交通是大概分为三段，那先是我们先看一看节气的一个大概的综述，然后它的意义，然后第二段呢是讲到七月的节期，以及它七月在到三月这两个节期之间的间隔，然后第三部分就讲到我们现在当下的时候。那我们先来看节气是什么。那上个主日我们杨弟兄讲到以色列人在月节的那日出了埃及，那他把以色列人的日历就重置了，以出埃及的那一月作为正月为一年之首，那这就成为以色列人一个新的开始，那也是神对以色列人拯救的开始。那神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那在西乃的旷野神又颁布了律法，然后与以色列民来立约，神又在万民当中得到了这一班子民在地上做他自己的见证。那在神所颁布的律法里面有包括献祭的条例也有包括设立节期。那以色列人按照神在天上在山上所吩咐的样式为神造了会幕，让我们的神可以借着会幕住在他的百姓当中，也靠着祭司的服事让神的百姓可以来亲近他。那百姓过献祭的生活，也过这个节期的生活。那他们向神来守节，神呢为他们锁定了以月节为首的那七个节期。我们刚才读了在利未记的二十三章，它完整的记述了这七个节期。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节期按照这个月历来分呢，可以分为三组。我们看见在正月十四日是逾越节，十五日是开始过无酵节，无酵节要过七天，在无酵节的第一天乃是圣安息日，所以圣安息日的次日就是十六日是初熟节，那是一月的节期三个，然后就到了在三月的初的时候是过五旬节，那在三月之后有一些个比较大的间隔就到了七月，那七月的初一我们看见是吹角节，然后初十呢是赎罪日，十五呢是开始祝棚节，它要守节七日，但是我们也特别看见说那第八日也要守为圣日。那这就是我们刚才 讲了他七个节期，按月份来看是分为三组，那正月、三月和七月。我们看见这些节期哈，我们刚才读下来看见他纪念神的作为，比如在月节的时候，神就引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们在月节来纪念，来神来引领他们来出来，因着羔羊被献被杀，他们得以越过那个灭命的天使，就越过他们，他们也得以越过这个灾难。那无酵节呢，是纪念他们匆匆忙忙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的面都来不及发起来，所以他们吃的饼都是硬的，这叫无酵饼。然后呢，在祝棚节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是要让他们纪念在旷野的日子，他们住在帐篷的里面。这是一，神借着这个节期让他们来纪念神的作为。那二，我们也看见这个节期和以色列人的生活也发生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他们的耕种收割。我们看见在初熟节的时候，他们是开镰收割禾稼，他们那个时候开始收大麦，他们冬天所种下去的，经过冬天那个一个隐藏一个发芽的日子，那么他们在初熟节的那一天就开始了收割，是庄稼收割的第一年，他们在那一天要献初熟的他们所收割的大麦。那五旬节呢，也称为七七节，他们是庄稼出手，那个时候是收这个小麦的季节，他们也要把各样的果蔬出产的哈，要带到神的殿中来献给神。那祝棚节呢，也称为收成节，他们要在年底的时候把庄稼的各都收好了，然后收集起来，准备要过冬了，然后在神面前过这个收成节。所以说，第二呢，神是要让他们看见跟他们的生活是发生密切的关系。那除去这两个方面呢，我们从神的话中也看见，神明明说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在我们刚才读到的利未记二十三章有四处，他就说了说这是耶和华的节期，他是以色列人的节期，但这里明说是耶和华的节期。那个节期呢，是按照比较准确的翻译说是命定的时节，这是耶和华命定的时节。我们刚才读传道书上面说，在神凡事有定期，凡物有定时，在神那样各样的事物一切的工作都有定时。那神做工呢是有计划的，他有计划的神，所以这个节期也是靠着这个图画式的一个表号，也预先说明了神拯救的工作。那我想我们和弟兄姊妹一起读新约的时候，就很清楚地看见那前四个节期哈，从月节到五旬节是如何应验的，对不对？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在以色列出埃及许多年以后，那个旷野的声音出来的时候，施洗约翰就指着耶稣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果然就在逾越节的那天，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他背负了世人的罪孽，就成了那个被杀的羔羊。那因着罪的对付，圣殿至圣所的幔子就裂为两半，人就靠着耶稣的血可以亲近神，可以过无罪的生活。那这就是无酵节的实际。那耶稣死后被埋葬，第三日当祭司按着律法的要求来献初熟庄稼的那一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这是灵前十五章告诉我们的。然后主耶稣复活之后有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然后升天，然后在五旬节的那天，那圣就将圣灵浇灌下来，然后教会就产生了。那雅各书上怎么说呢？他说叫我们这些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好像出手的果子，神得到教会在万物当中就好像出手的果子，就在五旬节那一天，就在出庄稼收割的那天就献给了神。我们就看见神的话语的准确应验是一天都不差。那我们讲的是前四个节期，那我们讲到第后三个节期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乃是指着主再来说的。我们看见从五旬节三月到主再来的三个节期，它是最早是吹角节，对不对？在七月初一，那隔了三月到七月有四个月之久。在主耶稣被害的那一年， 在教会的诞生那一年，我们到了七月，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没有。我们就发现，从主耶稣来到第二次再来，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升天之后到他第二次来，中间那个间隔我们好像不知道，就好像这四个月让我们看见的好像一个很漫长的时期，但是当他来到的时候，就一定会按照他的锁定的日期，七月初一、七月初十、十五开始进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到，但是我们知道他必会来到。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好像就隐隐看见了在但以理书那个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像但以理所说的那个为耶路撒冷所定的七十个期呢？我们看见从发出命令要建造圣城的时候到受膏的君被杀有六十九个期，完了之后还有一个期也是到末后才应验。从六十九个期到最后的一个期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不知道。那在这边从五旬节主升天圣灵浇灌下来教会产生之后到吹下去的那一天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段时间有多长。我们在看见在神在借着旧约的先知向他百姓说话的时候，在马拉基书发出最后的叫喊叫声之后，向神的百姓的说话之后，中间间隔了几百年，那直到那一天在旷野有声音起来要修直主的道路，那个司祭约翰来起来为主的预备道路的时候，主那一天，主在那个时候，主就来了，主就开始出现在众人面前来服侍。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的时候，发现在众人都睡了的时候，我们历世历代的圣徒在等候主，好多圣徒睡了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在半夜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喊叫说：“新郎来了。”那我们看见那七月初一的吹角节，好像就是这样，对不对？在经过漫长的这段时间之后，突然有一个号角吹响了。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他说：“主来的时候，要借着使者用号吹号，把他的选民从四方召聚着来。”然后我们再看见，在吹号的时候，那死了的圣徒要先复活，我们留着还在世的圣徒呢，也要提到空中与主会面。在启示录这边讲，吹号的时候，吹第七号的时候，他说呢，让我们的神做王了，我们的神要来奖赏他的仆人，也要来审判他的列邦。那我们借着这一些，也借着圣经，我们来看见吹角节，吹角是什么意思？那吹角，我们从旧约走入到新约，我们来看，就讲的那四个方面。第一就是聚集，就像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到，他要借着号角来聚集他的选民。那第二也是讲着那个欢呼，我们发现在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众民吹号。我们在诗篇看见，那耶和华上升，有小声相送，这诗篇四十七篇。再在诗篇一百五十篇说，我们要用脚声来赞美神，要鼓瑟弹琴赞美神。所以说看见吹角，第二个是要欢呼来赞美我们的神，第三个是警戒。在以西结书，神说他要设立守望的，他设立以西结做守望的，他用吹角，他要发声向他的名来说警戒的话，然后就是征战。我们发现旧约里在神吩咐他们在衰祭期吩咐他们要吹角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的时候，你们发现他们在耶利哥城，他们的第一战就是有吹角，祭司在吹角走在约柜的前面。所以说我们看见吹角的四个方面：聚集、欢呼、警戒、征战。那这四个方面在我们在新约所读到吹角号角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发现，那吹角的时候，我们在世的人已经被提了，对不对？我们在空中要与主相遇，神在家中的审判就开始了。我现在第二部分的讲了七月的节期，然后我想提到的就是我们中间这个间隔，我们的间隔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吗？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 线索，关于这未知的这中间这一段时间到底有多长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呢？那在彼得后书，彼得告诉我们，在彼得后书的三章十二节，他说我们要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我们读经的人告诉我们，那切切仰望，那就是讲着等候并且催促。我们的中文好像没有把那个催促讲到。我们可以看见这段时间人是可以来催促的，然后神又借着他的仆人来告诉我们，那关于这段时间，从他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中间，从逾越节才从这个五旬节到吹角节中间这段时间，也受一些因素的控制。那第一个保罗告诉我们，他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告诉我们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他讲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来讲到福音的广传。那第二处在启示录的六章十一节，那是指着寻道者讲的，因为有寻道者的呼声，有殉道的人向神来呼吁说，神啊，你不审判这地要到什么时候呢？神说要等着一同做仆人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要满足的数目。我们看见寻道者的数目。那第三就是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后书在第二章所讲到的那个拦阻的。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后书给我们讲到说，神显现的日子之前必有什么呢？必有离道反教的事情，有大罪人要沉沦之子要显现出来，但是他暂时还没有显露出来。那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七节他说，因为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个被拦阻的除去，这个不法的人就要显露出来，显露出来的时候，那耶稣要用口中的气把他杀了。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个被拦阻的，什么是被拦阻的？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第十二章，让我们看见那个妇人的男孩子，那个妇人指着教会来讲，指着耶路撒冷来讲，说的教会在惨难之中要生一个男孩子。那男孩子出生的时候被取到神的宝座之前的时候，那天上就有了征战，这是启示录十二章七节讲到，男孩子被提，那天上就有了征战，那古蛇就是那魔鬼又叫撒旦就被摔到了地上，他的使者也被摔到地上。然后启示录十二章后面讲到，我们这个男孩是什么？是一般得胜者，因为他们是靠主的血和他们所见证的道，他们来得胜了，羔羊的血。然后撒旦被甩落地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启示录的第九章告诉我们，一颗心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就开了无底坑，然后兽就从海中起来，这个兽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所讲的那个大罪人。所以我们看见这段日期长或短，彼得后书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催促主的来到。这段日期是受三个因素，至少有三个因素的支配：福音的广传、外邦人数的填满，二是就是我们信徒的患难，寻道者的人数满足，第三就是那个得胜者的被提。主耶稣借着向着约翰的启示，在启示录向我们发出的最后的呼召，乃是得胜的呼召。我们若有一点点力量为主站立的时候，盼望主帮助我们为主成为那个被拦阻的。然后我就很快就进到我要讲的第三段，现在的时候，我们知道从五旬节到吹角节这段时间是漫长的，但是呢是我们可以催促的。然后呢这有受几个因素的支配，然后我们也知道当吹角节一吹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被召集在主的面前，就像那个半夜的声音，就像那个旷野的呼声。按照圣经所讲的，在这事情发生之前，那就我们所可能会看见的就是圣徒的被提。在这吹角节之前，我们所遇见的乃是圣徒的被提，乃是那个男孩子的被提。我们就想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像诗歌所讲的，我们有预备有警醒， 主来取他宝贝的时候，我们能够被提呢？那自从我听了一位弟兄的交通之后，我每一次睡觉醒了之后，如果我看见周围没有人，很安静，我就里面会有一点害怕。因为我听过一位弟兄交通过，因为我们年长的仆人，或许你们也交通过，我们的这位仆人在年轻的时候非常追求，非常热爱主。那有一天的学校午睡醒了之后，他就发现外面怎么没有像以前那么熙熙攘攘呢？外面操场里怎么也好安静，宿舍楼里怎么好像安静，宿舍里就只剩他跟一个 roommate， 他就慌了，他就跟这位 roommate 说，这个 roommate 也是信主的，他说是不是主来了，是不是有人被提了。这个故事一直藏在我的里面，所以我每逢睡觉完了之后，发现周围很静悄悄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有没有发生。我想这是我们警醒的时候，愿借着诗歌提醒我们，我们来警醒，我们好像愿意像殉道者一样为主来站出来。殉道者的故事总是让我们热血沸腾。我想我们中间有人可能听见过那40个冠冕、40个殉道者的故事。在罗马的初期，我们知道基督徒都大受逼迫，但是越逼迫福音就越广传，到一个地步罗马军队里面有很多人都纷纷信主。那有一次的军官发现他的部队里有40个人信主，他这40个人要处以极刑，在冬天冰封的湖面上，他把这40个士兵压到那个湖里面，要砸了冰窟，把这40个人放在那个冰洞里面，说你们否认耶稣的名，你们就可以出来。没有人否认耶稣的名，四围的士兵在瑟瑟的发抖当中，然后等着他们来咽气。就是说有一个士兵就发现好像听见了歌声，因为他发现他天上有40个天使拿着40个冠冕就降了下来，那天使一个一个把冠冕放在这个即将寻找人的头上，但是却有一个人一个冠冕在空中停住了，因为有一个人否认了耶稣的名，那士兵把他从冰库里拉了出来。这位看见这个异象的士兵，他在这个时候被主摸到，他就信了主，他扔下了手中的标枪，脱下了衣服，他就跳进那个冰库里面，成为那个第40个殉道者。我们听到的时候心中可能会有一点触动，是不是？我们也很想为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寻道需要勇气，但是在他主要来之前，在为他做见证的时候，也同样需要何等的勇气。因为这些是在一些细小的事情上，让我们经过长时间的折磨之后，是没有办法，没有靠着主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坚持下去的。我们或许可以为主来站住，但是我们的儿女呢，我们的家人呢，我知道有一位弟兄，他因着要为主来传道，为主来讲纯正话语的规模，被政府隔离起来，他没有任何的畏惧，但是政府跟他说，你的儿女上不了学，你的父母拿不了退休金，如果是弟兄你会怎么做？在美国我们也看见撒旦的诡计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来酝酿，但是神有一个拦阻的，神有一个拦阻的，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有为主忠心做见证的主，为主忠心站住的人。我们知道在课堂上面现在能不能讲神创造天地，我不知道大家有孩子的人有没有问过你们的孩子，我们在课堂里面能不能讲所谓的智慧的创造论，讲到神的创造，还是他们在讲说这个进化论，人是由单细胞进化来的。我知道德州在2011年开了听证会，他们采取了支持进化论人的这个意见。我知道在很多的圣徒又为此有很多的祷告，也有圣徒 为主来勇敢地站出来。我认识了一位弟兄，就是他为这个听证会站出来，他可以把自己的身份来暴露出来，让整个社会、整个进化论的潮流，这些人可以来攻击他。这位弟兄他做见证说，这是他唯一一次他因为自己达到博士学位而骄傲。因为他们在填听证会的时候，那个表格的时候，上面要填你的 title， 世人要看你的头衔，要看你是做什么的。我们这个弟兄这个时候填写了他所拿到的哲学博士，他说他是感觉他读这一辈子的书感觉到最荣耀的时候，他说他是博士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荣耀的时候。神借着他在听证会上表明了他的态度，他坚定地为神做见证。神创造了万物，神创造了世界，神创造了人，人不是进化而来的。因着种种这些神忠心的仆人来做这个拦阻的，我们发现这应该比较早就来到的事情被推到了很后。我们也愿意我们能够效仿，在这个好像不像殉道那么壮烈，但是在我们默默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来做。再过几周就是犹太的吹角节，神要借着他们要他们的提醒，要吹号。我们也发现刚好今天是911，神借着911那个事件向美国来吹号。我们发现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世界的格局变了，好像世界从走向了多极化。我们看见不是有人说东升西降吗？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好像世界就比较乱了一点，是不是就需要有一个人出来重新要统一世界呢？我们看见欧洲的慌乱，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内心的深刻的变革。以色列人那切慕主来临的人也默默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为主的圣殿的建造已经做好一切的准备，他们圣殿的图纸已经做好，如果有一天政府说可以修造的时候，他们在一年半可以把修完。很奇怪的是，来为圣殿服侍祭司所做的那个衣服，那个所需要的那个蓝色，在主过世之后很多年是找不到了，以色列人再也找不到了，因为那是一种海蜗牛，从此绝迹了。但是在不多年以前，以色列人发现他们在地中海找到了，他们可以做好祭司献祭的衣服了。他们所寻找的那个没有杂毛的红母牛要做洁净之用的，好像也是找到了。我们发现这个世界正是向着主要来的时候临近，神也借着教会做那个在地上拦阻的。我们盼望听见那个吹角节的那个号声号筒，我们与主相会。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预备，我们能催促这一天来到。我们也盼望能够按照主的心意，他所呼召的，我们来做一个得胜的，我们来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来为主来站住，要求主圣灵的扶持，让我们也不要懈怠，我们来切切仰望他自己的来到。那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感谢主。
刚才弟兄讲到了主的再来，我们在地上要做一个警醒准备的人。当那个时间来的时候，我们也准备好了吗？我呢今天就是被临时抓上来的，感觉也没有准备好。大宝弟兄 病了，所以啊，我就临时来填补这个空。我们讲到说主题再来呀，和我们今天唱的诗歌都要求说我们要警醒，我们如何在地上能够警醒，将有一天的时候主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面对主来。我想今天跟大家交通一个比较容易的题目，我讲不了是深的东西，就讲点生活上的事情。我想谈一下那个神的许可和神的旨意。希望我们呢对神许可的事情和神旨意的事情有一点警醒。我们多在地上做一些讨主喜悦的事情，而不是说主没有拦住我，所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呢？我也希望借着今天的这一点交通呢，顺道试着回答一下我们病人群里面呢有朋友问到说主如何看待人的欲望。我就用一些例子来谈这些事情。我们先读三处的圣经，那一处呢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29-30节。这两节圣经很短，我读给大家。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若是你们的父不许可，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算。下一处圣经是在约伯记的1-12节。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的手中，这个他就是指的约伯，他肉身所有的都在撒旦的手中，只是你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另外第三处圣经呢是在创世纪的2章16-17节。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上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就跟大家念这三处圣经，我们稍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把这样一点时间仰望主。主啊，求你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能够分别好歹，能够知道什么是出于你，什么是你许可的事，让我们在地上能够警醒度日，走你所为我们命定道路。主啊，把下面这一点时间也仰望主，愿主你高摩我们，让我们所说的所听的都是出于你。主与我们同在，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这里我刚读的这段圣经里面呢，有谈到说神不许可的事情，也有谈到说神许可的事，还有神的旨意。神不许可的事情呢，在地上是不会发生的，因为神不许可，谁还能够让这个事情发生呢？人呢我们也谈到说那个麻雀的故事，人可以拿着麻雀去卖钱，但是神若不许可那个麻雀落在地上，人怎么能够得到那个麻雀呢？人也没有办法得到。我们的头发在神面前也是有定数的。就算是撒旦要行恶，他也要通过神的许可。我们从约伯记里面看见，不是撒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他要到神面前来问这事。神批准说，约伯在你的手中，但是你不可害他的命。所以我们看见地上这一切的事情，神若不许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发生。但是在神许可的事情里面，神有些也不是让人甚至魔鬼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是有一个边界的。那在这许可之事情 之类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旨意。当我们读到这个创世纪的时候，神吩咐亚当夏娃只能吃生命树的果子，这就是神的旨意。那个边界就是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不能吃。所以神呢造我们人的时候，我们人里面有一个自由意志。当我们今天人在地上的时候，绝对不可我们虽然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却你也发现，我们也不是想做啥就可以做啥的，也是有一个神给我们每个人一个生活许可的空间。那个许可的范围里面呢，可能我们有不多的成分是满足神的心意的，就是神许可我们，我们也是坐在神的心意中的。那另外大部分对着我来说，另外大部分可能基本上都是神容忍我们做一些事情，很多都是我们自己顾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贪恋地上的钱财贪恋世俗的事情寻求我们自己肉身的欲望的满足，甚至神还容忍我们在地上犯罪，这些不好的事情，是神在我们生活中的范围的一个许可，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那根本不是神的意思啊。也就是说，那不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大家千万不要听见我今天说有神许可的事，以为我就是给大家讲那些事情。大概是神也他们看到我是同意的，不，那些事情，那些不好的神许所谓的许可的事情，不是神同意的。但是那些事情，因为神是统管万有的神呢，他在他统管万有的权柄面前，神要说你可以，是这个同意举个例子来说吧，如果有一个小朋友跑到商场去，他非得要买父母不同意他买的玩具，当然父母不就不会跟他买。但是小孩子如果小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商场里面偶尔会看见有些小孩子就在商场里面满地打滚，那这个时候父母一般也不好在公众场合管教自己的孩子，那父母就只好说好，我同意给你买这个玩具。那小孩子是得到许可，是拿到这个玩具的，但是那绝不是父母的心意。所以我想希望这个例子能够让大家明白我所提到的神的许可和神的旨意的差别我讲了这么一个开头的一段我想我用四个圣经里面的四个故事来说明我想说的神的许可和神的旨意。那我先讲一个是巴兰的故事。那巴兰的故事，我想我们在这里年纪长一点的弟兄姐妹对这个故事很熟的，可能有一些人还是不是很熟，我就把它串一下。在串之前呢，圣经对巴兰呢有一个结论，是在彼得后书第2:15那里面说，巴兰是离弃了正路、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这是圣经对他的结论。那我们要读的是民数记第22里面如果我们看那个民数记22里面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其实好像还行的，感觉起来挺敬畏神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圣经是在后面的时候是在启示录里面在彼得后书里面都说他是离弃正路、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所以当我们说到那地方时，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人是一个好像很敬畏神，但是他是一个让你觉得是这样。那在民数记22里面的时候，那个前面6是讲到说那有一个背景，就是以色列人呢，当初是他们在进迦南之前呢，他们在约旦河东那个地方 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跟亚摩利人征战，他们杀了亚摩利王了之后夺了他们的地。他们在那个时候就住在耶利哥城的对面的约旦河的那个摩亚平原那个地方。他们住那地方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没有想攻打摩亚人的，他们想从那地方去耶利哥渡到了河的那边去到应许之地。但是摩亚人觉得非常的危机，因为他们在那所行的对亚摩利人所行的这些灭绝的事情，让他们的人数又多，让那个摩亚人是极其的恐惧。所以这个故事的背后就是，当那个摩亚王巴勒看见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他比亚摩利人还要弱一些，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去请这个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因为他也这个先知以前有一个经历，就是说凡他咒诅的都被咒诅，凡他祝福的都被祝福。所以这个时候巴勒就想这么一个办法来救他们。完了之后在接下来的第7到14节里面，就说巴勒就派了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就去拿着又说他是先知，但是这个地方又说拿着战俘的礼金到巴兰那个地方去，所以他们把他当成一个搞战俘的一个人，去请巴兰呢来咒诅以色列人。完了之后这个时候巴兰呢就跟他们他是非常虔诚的说，我不能随意而行呢，我要等候耶和华神。后来真的向他向巴兰说话了，告诉他说，以色列民是蒙我祝福的，你不可咒诅他们。那巴兰后来就把那巴勒派来这些人就把他打发回去了。那接下来的时候，这个在第15到18节那个地方就这个摩押王巴勒就并不是想放弃这件事情。那他以为呢，可能巴兰呢是先去请他的人的级别不够，给他的钱还不够，所以他就打发了更加尊贵的人，更多的人去要找他来，并且向巴兰许诺说让他大得尊荣，巴兰如果他想要什么，巴勒都给他。那我把后面这几节读跟大家读一下，18节到23节啊。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神的命。今夜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当夜耶和华降临巴兰那里说，这些人来招你，你就同他们去只要遵着我的话我对你所说的话。完了之后21节，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22节，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两个仆人跟随他。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在路上，手里又拔出来的刀，就是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叫他回转上路。那后面还有一段我就不读了，我读一下32、33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是偏僻，这个偏僻就是有偏差、偏离和歪曲的意思。 33节说，驴看见我三次从你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就把你杀了，驴存活。这个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要的部分。那在民数记的31章里面就说到巴兰最终呢被以色列人给杀了。那我们看那个巴兰的故事后面还有很多，但我只想引用前面这一段。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了巴兰呢，就是他是为了钱财，他本来晓得这些事情。他第一次去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拦住了他，告诉他这个事情不能行。当他第二次再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突然允许他了，你可以去。等他真要去的时候，神就发怒了。这就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基本的过程。那我们就要问了，神既然说巴兰可以去，那你是神呐、啊？我们人可以出尔反尔，神你说的话岂能出尔反尔呢？为什么当第二次神说他可以去的时候，神又突然发怒来阻止他，甚至要把巴兰给杀了？所以如果我们在这看的时候就晓得，其实神不是神出尔反尔。其实是巴兰出尔反尔，巴兰他本知道神已经说了这件事情不可行，但是他再来到神面前一问，这一问就是说他的心已定，他要往那里去，只是想要再跟神打一个招呼。那既然人选择了这样，人心刚硬，神就允许他，那你就去吧。我想这就是第二次神为什么同意了他。当他真的是神许可人去的时候，神马上就发怒了。这就表明说什么是神真正的心意，神的心意不是让他做这件事情。所以就有神后面的发怒。神的发怒是为了给人第二次机会，让人能够回转，让人不至于死。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故事，我们要从人的角度的话，你看神明明让我可以做这事儿，或者他又不做了，就看起来是神不守信用。但是如果我们从神的慈爱和拯救来看，这是他给人的机会。我想我把那个巴兰故事就讲到这个地方。巴兰呢，因为贪爱钱财，路就走偏了。神虽然许可了他，但是那不是神的真的意思，让他就这样做，所以也不是出于神的旨意。那这个事情巴兰最后的结局就是灭亡。那我在下面在这个是讲到说人在地上第一个贪欲神许可的范围和什么是神的旨意的事情。那我下面讲两个人的肉体的欲望的故事，这两个故事是跟婚姻连在一起的。那第一个故事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如果我们都太熟悉亚伯拉罕了，他是信心的伟人，他也懂得神的旨意啊。但是啊，也会发现，我们如果熟悉圣经就晓得，他总是在他自己的妻子婚姻上面看起来不能得胜了。我们如果看神许配给他的妻子撒拉的时候，他就两次出卖他，一次是在埃及的时候他就给法老撒谎说是他的妹子。那另外一次是在他撒谎一次之后神救了他不算，后来他又在那个腓力士王那个人叫基拉腓力士基拉尔王面前叫亚比米勒面前撒谎。但是他撒这两次谎神都出手干预了。 因为神，这是神不许可的事情，神不许可埃及王啊、法老，还是吉拉尔王亚比米勒来占有神所许配给他的妻子撒拉，这是神不许可的事情。所以当看见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虽然软弱，但是神出手让这两个王明白这个事情不可行，这是神不许可的事情。但是当亚伯拉罕后来因为他们生不出来孩子的时候，撒拉把自己的使女夏甲给他为妾的时候，当你看这件事情的时候，神没有说什么，神就默许了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从后面的事情我们就知道，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啊。在创世纪21章第9到12节那个地方有提到说撒拉让亚伯拉罕把使女夏甲和使女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赶出去。虽然亚伯拉罕为这事愁苦，但神对亚伯拉罕说，凡撒拉对你所说的你都该听从。所以他娶那使女为妾并不是神的心意，就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但神默许了亚伯拉罕他肉体的软弱，那结果是什么？虽然这个事情好像亚伯拉罕他想的或者他跟撒拉想所想的得到了，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但是他们生出来以实玛利。我想我们这边大多数弟兄姐妹都知道，以实玛利就是今天阿拉伯人的祖先。他们一直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如今，他们都是跟以色列人为敌的。这就是在神许可范围内人做的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人的心意满足了，但是你会发现留下了非常大的后患。那不仅是这个妾的事情，亚伯拉罕的问题，更有甚者，可能是在撒拉死了之后，还是也许撒拉快死之前呢，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这个故事记载创世纪第25章1到5节的时候，那地方说，亚伯拉罕又娶一妻，名叫基斯拉。基斯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斯巴和舒雅。第三节、第四节我就跳过去了。第五节，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自己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了。你看见亚伯拉罕在他前面经历过这些事情和痛苦之后，但是他后来又娶了一个妻子后来就是他也明白，要不然的话他就不会把他那些庶出的孩子打发到东方去。他晓得要跟那个他的儿子以撒隔开来。但是我没有细琢磨过他后来生的这些儿子究竟是谁呀，但是我想基本上就是今天的约旦阿拉伯一带的人的祖先了。所以基斯玛所生的这些儿子的后代其实也是跟以撒的后代为敌的。所以你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晓得呀，亚伯拉罕他娶基斯拉，也许是因为亚伯拉罕他太年纪老迈了，也许需要有人照顾，也许是他自己胜不过自己的肉体的欲望。总之，虽然神许可了这件事情，但是那不是神的心意。经过了许多许多的代，那个麻烦到如今都一直存在。中东的战争就是这么产生的。中东一直在征战，当然我们说这个不好，但是神在这永远之上啊，神也有他的美意在。但是这个是我们人不希望做的，也不希望看见的事情。所以你看见我们人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指责亚伯拉罕，我们都是人，就是到这些环境的时候恐怕我们也站立不住。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神许可的事情，什么叫做神心意的事情。那我们再看一个大卫的例子，大卫就比 这个情况要好一点。但是在历代志上第三章一到九节那里面记载说，大卫有七个妻子，另外加上前面所提到的扫罗王的女儿米迦，大卫至少有八个妻子。在撒母耳记下的15章第6节那个地方提到说，那个大卫逃难的时候，他至少留下了10个妃嫔，所以他有八个妻子。我想不止十个妃嫔，他留下了10个妃嫔在那看守宫殿。所以如果是我们在想大卫的那八个妻子中间有一个叫做八十八，就是所罗门的母亲。大卫得到这个妻子是用非法的手段，甚至是残忍的手段，他得到这个妻子。但在这件事情上面，神在撒母耳记下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撒母耳记下第12章9到12节那段是这样说的：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信他眼看为恶的事？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的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要与他同寝。这两件事情到后来的时候真的就发生了。这个事情记在撒母耳记的15章里面。后来他的儿子亚沙龙就起来跟大卫作对，他要谋反，要做王。后来大卫就因此不得不逃难，过我们现今的话说叫做流亡的生活。在16章的时候，他因为亚沙龙起来了，第16章的时候，他们占领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记着说，亚沙龙就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与他父亲所留下的守宫殿的妃嫔呢，亲近行淫，这件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但是当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大卫这个人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在这个事情上面，到他老年的时候学了非常好的功课，圣经特意把这样，在列王记上呢，把这段话记下来，我读给大家。大卫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得暖，所以臣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使他伺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暖。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寻得书念一个童女叫亚比沙，就带他到王那里。这童女极其美貌，他侍奉王，伺候王，王却没有与他亲近。这个就是大卫，他到老年的时候，他身体衰弱，他的身子也可能需的确是需要有人温暖，但是他那个时候再没有这个欲望了。当他明白他的家所经历的，因为他当初占了那个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的时候，他家所遭遇的这些事情，我想他在神面前悔改了，他再没有这样一个欲望，神也帮助他脱离了那个肉体的欲望。这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在地上可能难免会被各样的事情所胜，但是当神管教的时候，他能够在神面前悔改，他能够分辨出来什么是神曾经许可他，其实不是神旨意的事情。后来他看见这样一个极其美貌的年轻小女子，他没有再摸一下碰一下，这就是一个大卫在这些事情上面的故事。这前面我提到这三个故事其实都是比较负面的。我们看一个比较正面的路德的故事，这个故事会鼓舞大家。路德和波阿斯的故事，其实我想我们中间也是大部分应该是熟悉的。他们的这一段婚姻呢， 是蒙的神的祝福和纪念的。为此圣经上面就专门有一卷书叫做路德记，来记录下来他们的婚姻的故事。你看这个婚姻它是从神的旨意开始，最后蒙了神极大的祝福。这个故事开始是说路德他家的那个公公婆婆他们原来在伯利恒住那个地方遭遇饥荒，所以他的公公婆婆带着两个儿子就逃到摩押地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巴兰所在的巴勒所在的那块地，他们就逃到那个地方去。完了去到那个地方之后呢他们两个儿子就娶了摩押的女子，其实这是神所禁止的，但是他们做了这事。那娶了两个妻子，一个叫做路德，一个叫做俄尔巴。然后在那之后很快他的那个家的那个公公就死掉了，他们的这两个丈夫都死掉了，所以一家的三个男人都死掉了。再过了一些时候她的那个婆婆拿俄米就听说神祝福了以色列地，她就想要回伯利恒去了。但是回伯利恒去，她是一个寡妇年纪可能也不小了，也没有啥，我想可能也是心疼这两个儿妇，就说那你就不要再跟我去了你就回你娘家去吧。那拿俄米这么一劝呢，他的那个儿父偶尔巴就被劝回去了。但是路德圣经上记着说，路德舍不得他的婆婆，他和伯阿我想他和伯阿斯的婚姻的开始就在于他舍不得他的婆婆。那我读一下路德记的是一章16-17节，16-17节是这样说的：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17节，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与我相立，不然愿耶和华重重降罚于我。你看路德他在这失去了他的丈夫之后，她并没她那个时候应该是年轻的女子，并没有因为自己失去了丈夫，自己还年轻，她抛下她婆婆不管了。她甚至劝她，甚至她婆婆劝她说叫她离开，但是她不离开她婆婆。我们看见她怎么样照顾她婆婆的心是何其的婆气。她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这是一个人呢，在神面前他愿意讨神的喜悦，圣经上就说叫做孝敬父母。完了之后我们还看见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她其实路德是我们前面讲到说她是摩押女子但是她却是以她婆婆的神为神，以她婆婆以色列的国为她的国，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说这样话的人，存这样心的人，就算她一生愿意守寡伺候她的婆婆，难道神不顾念她，为她建立家室吗？我们就看见后面的事情就发生了。后面故事我不读了，但是他回伯利恒去的时候他就回去也没有生活那个时候神规定说这些人收过田地的时候要剩下一些麦穗跟那些穷人，他就是一个穷人去捡麦穗的，在田里他捡麦穗的时候怎么就正好跑到那个伯阿斯的田里面去捡麦穗了？这是偶然吗？这有可能是偶然，伯阿斯是个财主怎么他去在那个田里捡麦穗的时候就碰见伯阿斯？伯阿斯对他还特别好，一个捡麦穗的人，大财主，管什么事不欺负你就不错了。但是伯阿斯对他特别好另外也正好还有一件事情，伯阿斯这个人 是他一个是可以赎他夫家田地的一个亲人还是一个至亲的亲人，怎么也正好啊，波阿斯是那个亲人可以赎，他也愿意赎他家的田地，不仅愿意赎他的家的田地啊，波阿斯还愿意娶他。我们就可以看见，当一个人为着神的心意而活的时候，神岂能不顾念他肉身的需要啊？要话是神把允许把路德的婚姻呢写在圣经里面，不仅如此，在他后代里面还出生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合神心意的大卫王那是神所选的以色列的第一个王，虽然前面有扫罗王。完了之后从那之后啊，耶稣基督也在他的家谱里面。所以当一个人不是为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做盘算的时候，当他行神心中的意思的时候，神行神要他行的时候，好比他对他的婆婆紧追不舍，就是孝敬父母，以耶和华神为神，神必为他预备他一切属灵的需要，他地上的需要。最后他嫁给了这个财主。不仅如此，路德是外邦人，摩押女子，就是不蒙祝福，是咒诅的，但是神祝福他直到千代，耶稣基督从他的家里面生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我想我已经时间大大超了我们从这个里面都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要分别什么是神心意的事情。路德没有考虑他自己的事情，他考虑的是神的律法，以色列的国，以他以色列的神为神，最后神大大的祝福。当然我们人都有软弱，像亚伯拉罕的软弱，神没有说什么，但是留下了到如今的呼唤。感谢神让大卫这个合神心意的人，知道他犯的错误，受了神的责罚，他从中间能够回转过来，明白事情，他就能够转过来。这些都是神所拣选的仆人，虽然他们在这些软弱中间有很多的事情，但是他们并不自私。但是如果我们再看巴兰的结局就是灭亡，所以我想我分享这些故事，就是让我们能够注意到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好像神没有说什么，我们尽管做，但是我们要一定要分清我们所做的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心意，还是是只是我们做神不说啥就是了。对，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我最近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里面的一点体会。那圣经里面这样的例子是比比皆是，我今天只是选了这样一个世上的贪欲和人肉体的欲望，因为在我们这个病人的群里面的时候，大家也有谈到说神如何看人的欲望的事情，那我就讲了三个这个欲望的故事给大家看。好，我的交通就到这儿。